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欢迎你收听每日灵修 Podcast。 今天我们要读以赛亚书第八章，主题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。以赛亚书第八章延续第七章，神借以赛亚传消息给犹大王亚哈斯，要他不要惧怕亚兰和以色列，因为他们两个国家必被亚述国掳掠。在第七章，神给亚哈斯两个预兆。第一个预兆是施雅亚述，其名字的意思乃是渔民必归回。以赛亚带着儿子施雅亚述面见犹大王亚哈斯，向他明言不要惧怕亚兰和以法莲的计谋。第二个预兆是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借此警告亚哈斯当转而寻求神的同在，因为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在本章中，神吩咐以赛亚向亚哈斯王和犹大的百姓传递第三个预兆，就是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巴斯，预告亚述国的侵犯会很快临到。但是犹大国中信靠神的渔民，神借着先知鼓励他们不要惧怕外邦百姓的密谋，也不要惧怕本国百姓的指控，当敬畏神，坚定倚靠他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。本章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，第一部分一到八节先知的预言，一到四节神两次向以赛亚传达给犹大百姓的信息。第一次是让以赛亚用一块牌子写上，第二次是让以赛亚给刚出生的小儿子命名。两次信息的内容都是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巴斯，这个词在希伯来文中是四个字，意思就是掳掠速临，抢夺快到。神向先知启示的信息是循序渐进的。在第七章第一次预兆中，神启示亚兰和以法莲这所谋的必立不住，也不得成就，而且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，不再成为国民，以赛亚书七章七到八节。第二次预兆中，亚述这个国家的名字出现了，耶和华必使亚述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，以赛亚书七章十七节。而在这第三次的信息中，神晓谕先知在前面所预言的亚述的入侵会速速临到亚南和以色列。第四节中，小孩子不晓得教父教母之先，只在3年之内。一般认为本次预言的时间是在主前735年的年末，历史上亚兰被亚述灭国的日期正好是主前732年，而以色列则是在主前722年被亚述所灭。这应验了第四节的经文，在这小孩子不晓得教父教母之先，大马士革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。第五到八节中，这百姓指犹大的百姓，西罗亚是耶路撒冷的一道泉水，从耶路撒冷以东的基逊泉流出，水流缓慢，但是却供应耶路撒冷的百姓饮用，而且有医治的功效。在约翰福音第九章，耶稣医治那位生来瞎眼的人，吩咐他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，他去一洗，回头就看见了，约翰福音九章七节。在本章中，以赛亚用希罗亚缓流的水比喻神的治理，希罗亚的水流缓慢却带来生命，就如同神的治理以仁爱和律法滋养百姓的属灵生命。利逊是亚兰王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是当时以色列的王。第五六节， 耶和华又晓谕我说，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，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。意思是说，犹大的百姓厌弃神的治理，喜悦外邦人和已然离弃神的以色列人的治国方式，随从他们拜外邦的偶像。第七八节，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，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，必漫过一切的水道，涨过两岸，必冲入犹大，涨溢泛滥，直到景象。以马内利啊，他展开翅膀，遍满你的地。大河指幼发拉底河。百姓既然离弃神的爱，神就任凭亚述的军队如同涨溢的大河河水冲入犹大全地。第八节的末尾，先知在异象中看到亚述军队的威势，不由自主地向神发出呼求：以马内利啊，你看敌人的军队就如同展开的翅膀，遍满了你的地。然而犹大王亚哈斯没有听从先知的警告，一意孤行，在惧怕中与亚述结盟，却于事无补。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上来，却没有帮助他，反倒欺凌他。亚哈斯从耶和华殿里和王宫中，并首领家内所取的财宝给了亚述王，这也无济于事。历代志下28章20到21节。在西西家王的年代，以赛亚此处的预言应验在犹大。西西家王14年，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城，将城攻取。列王记下18章13节。第二部分9到22节，先知的鼓励。神在审判中为犹大存留了一部分的余民，就如先知的儿子施雅亚述的名字，余民要归回。在以赛亚的时代，余民乃是指仍然信靠神、认识神、敬拜神的人。第十节中的我们就是指这样的人。在第九节和第十节中，列国的人民、远方的众人都是指攻击犹大的外邦势力。他们虽然有强大的军事实力，竖起腰来，有计谋和联手，同谋言定，但他们终必破坏，终归无有，终不成立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第十节说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。请大家将自己置身于以赛亚的时代，想象一下先知的处境。彼时的犹大仿佛是一片飘摇的树叶，处于内忧外患之中。历代志下28章19节，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，大大干犯耶和华，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。犹大当如何自处呢？人能够想出来的办法看起来自然而有效，就是与远方的国家结盟。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的秦国就是用远交近攻的策略，逐一吞并其他诸侯国，统一了中国。犹大国中上至国王，下至百姓，都深信唯有与亚述结盟，才能解除亚兰、以色列、以东、非利士对本国的威胁。而以赛亚和支持他的一小部分人却告诉他们不能如此，因为亚述必然如同洪水，在灭掉其他国家之后转而攻击犹大，成为犹大强劲的敌人。这样的论调在政治上极不正确，百姓指控先知同谋背叛，置国家的生死于不顾。因此从11到15节，神以话语鼓励先知和他的支持者，他们要坚持真理，不畏毁谤。以赛亚书8章11到13节，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，不可行这百姓的道，对我这样说：这百姓说同谋背叛，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，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，也不要畏惧， 但要尊万军耶和华为圣，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，所当畏惧的。这里神鼓励先知三个不：不行、不说、不怕。这百姓指犹大国中不信靠神的百姓，包括犹大王亚哈斯和众首领。他们所行的是什么呢？在第一章中，神就指出他们离弃耶和华，藐视以色列的圣者，与他生疏，往后退步。神指示以赛亚不要像他们一样离弃神，与神生疏。犹大的百姓听信谗言，认为以赛亚和他的支持者是同谋背叛。神鼓励以赛亚不要因为别人的毁谤而妥协，要坚信他们所说所传的都是神的真理。犹大百姓惧怕的是外邦的强大军事力量。神要求先知和他的支持者不要惧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与我们同在。接着，神鼓励先知要做的事情，但要尊万军耶和华为圣，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，所当畏惧的。在马太福音中，耶稣也如此鼓励门徒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。第十四和十五节被耶稣、保罗和彼得引用，我们先来读一下。以赛亚书八章十四到十五节，他必作为圣所，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，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，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，而且跌碎，并陷入网罗被缠住。对于信靠神的人，神是我们的圣所、避难所、坚固的磐石和山寨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但对于不信的人，神却成为绊脚的石头，成为网罗。以色列两家指以色列和犹大两国，因他们背逆神，掌管万有的神使用亚述的军队来审判他们。原本耶路撒冷的居民完全自由，现在因此而失去自由，如同进入圈套，被网罗缠住，被石头击碎一样。耶稣基督说道，自己就是这个磐石，在信的人，耶稣是房角的头块石头，是神的百姓所依赖和仰望的。在不信的法利赛人和文士，因他们不信耶稣基督是主，他们失去了神的救恩。谁掉在这石头上，必要跌碎，这石头掉在谁身上，就要把谁砸得稀烂。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四节。以赛亚书八章十六到二十二节中，先知再一次宣告他的信息来自于神。第十六节，先知告诉他的门徒，卷起律法书，封住训诲。这不是说先知不再传讲，而是将神的话如同加盖印章一样封上，等候此预言应验的那一天，再回过头来看，就可知神的话语是真实可信的。以赛亚书八章十七节，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，我也要仰望他。先知明知神审判以色列和犹大，掩面不顾他们，他仍然等候神，仍然仰望神。以赛亚书八章十八节，看哪，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，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，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。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，指以赛亚的两个儿子，这两个儿子带着神的信息降生，他们的名字就是神要传讲的信息。先知惊叹于神奇妙的大能，他的话成为肉身，成为以色列的预兆和奇迹。历史上最大的预兆和奇迹，乃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 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，希伯来书引用以赛亚书八章十八节，指向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神儿女的人。希伯来书二章十三到十五节又说，看哪，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。第十九到二十节让我们看到犹大的宗教光景，他们不求问神，反去求问教鬼的和行巫术的。先知责备他们，百姓不当求问神吗？岂可为活人求死人呢？接着先知呼吁犹大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，唯有神的话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。先知警告百姓，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，必不得见晨光。不见晨光的光景就是活在黑暗中。第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描述这样的人所处的悲惨境地，他们受艰难，受饥饿，心中焦躁，甚至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。他们没有出路，没有盼望，仰观上天，俯察下地，不料竟是艰难、黑暗和幽暗的痛苦，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。总结本章的内容，先知以赛亚忠心传递神的话语，预言犹大必然经历的灾难，同时他鼓励信靠神的百姓不要惧怕，坚定靠神站立，在困难的处境中仍然等候神，仰望神，遵行神的话语。对于我们现代的人来说，先知的话何尝不是对我们的鼓励呢？今天你是否也经历到以赛亚面临的逼迫，在政治正确的压力中，在媒体的宣传中迷失了方向，以为要依靠神以外的其他事情来拯救你的国家、你的民族呢？读完本章，盼望我们能够再一次坚定信仰，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拯救，就如彼得所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借着今天的话语给我们信心，你是掌管万有的神，你掌管历史，掌管国家的兴衰，人类的生死存亡。主啊，因着犹大人悖逆，你借亚述的手施行审判，但是你仍然不完全灭绝他们，给他们存留余种，凡是信靠你仰望你的，你便与他们同在。求主指教我们不行恶人的道，不认同恶人的毁谤，不惧怕这世界的王，让我们尊主为圣，单单依靠你，每一天到你的面前来支取你话语的粮食，等候你，仰望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